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看见呢，这两天呢，在这个瑞士呢举行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会议，那么这个和平会议呢就已经落幕了。那么一共参加的国家呢大概有80多个国家，那么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呢，没有通过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行为，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和平计划。那么只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呢没有和谈的诚意，那么同时呢也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的敌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总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呢，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乌克兰的和平会议就算开了一次，也有80-90个国家参加，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会议。那么这个签字的国家呢是80多个，参加会议的有90多个国家，那么一共是93个国家开会，但是呢在闭幕的声明上不愿意签字的有10多个国家，那最后呢就没有签字在这个声明上面。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不管它开得怎么样。那这一次的在瑞士的一个城市叫 Bugenstock 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开的这个乌克兰的和平的会议呢，它的动机就是乌克兰推动这次会议，就希望呢这个世界各国能够参加一个和平的谈判。那么当然俄罗斯第一时间就不参加，俄罗斯那当然说我还没打赢呢，我为什么要参加呢？然后呢俄罗斯呢也要求中国不要参加，那中国呢也就没有参加。这样呢属于那边阵营的呢就有好多国家就没有参加，但还是有93个国家参加，那也占了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个最后的文件只有2页，这个2页的呢它里面讲了3个问题。第一个，谴责使用这个核武器，那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个是一致的，大家就不同意用核武器。那谁用核武器呢？就俄罗斯嘛，俄罗斯老是威胁要用核武器，要对付这个北约的东扩。那么这个与会的各国在上面签字呢，谴责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二个是要求俄罗斯归还从乌克兰绑架的儿童。第三个是要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顺畅。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就开了这么会，所以这个会应该说呢它的成果呢并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啊，因为没有达成这个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威胁，大家呢都担心这担心那。那么当然呢这次开会呢事实上呢很多人都觉得呢这个期待值啊是比较低的啊，金砖国家那就不用说了，那中国就没去了，其他的国家去呢也是或者缺席，或者呢是派比较低阶的官员去参加。那么整个外界对于瑞士的和平会议的期待也不高。德国总理肖尔茨他呢经常呢就说啊，我们要想办法呵护这个很纤弱的小草，就是这样的和平会议没有什么影响。东道主呢出面的是瑞士，他向160多个国家发出了邀请，与会的国家呢是93个国家，大部分国家呢派出是政府或者是国家的首脑出席，不过美国总统 Joe Biden 缺席。他上个礼拜在意大利参加了7国集团的领导人的峰会，但是他没有顺道前往瑞士，而是呢立即就回国继续去筹款啊，去竞选。那么代表美国去参加这个瑞士和平峰会，这个我们叫 Bugenstock 这个地方的峰会，是由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他为代表的，那也算是去了一个副总统。那么最后呢93个国家有10几个国家不愿意签字，那么最后呢有80个国家签署了闭幕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呢就是3个谴责啊，这个谴责威胁使用核武器，要求俄罗斯归还从乌克兰绑架的儿童，以及保证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顺畅。俄罗斯呢他肯定不接这个茬，这个事儿呢就这么了了。那么尽管没有邀请俄罗斯， 瑞士主办方面呢，还是竭力的让更多的与俄罗斯关系接近的国家参与。那么中国呢，因为跟俄罗斯是非常好的友邦，所以一开始呢就拒绝参加会议。巴西呢派了一个很低阶的这个观察员，印度和南非也只派了这个在部长级以下的人来参加，也就是低阶官员与会。那么当时呢，我们看见这个会结束的时候呢，还是顾及了很多的地方的面子。这个因为这些国家来参加会议，不能让他们觉得灰头土脸的，所以在声明里面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也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而是援引联合国宪章，叫做承诺放弃威胁和使用武力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这么一条。那么这个声明是强调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国际认可的边界内的领土的完整，这个当然也就包括了乌克兰啊。这个就是这次开会大概的这个情况了。不过呢，这个声明文本呢，就这样的低调的一个文本也没有得到所有的与会国家的认可，有13个国家就没有签署这份文件，没有签署的包括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啊。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 G20 有8个国家呢也不支持这个文件，那么加上呢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缺席，所以呢事实上是主要的大国都没有认同这个文件。那么当然这个文件呢通过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有80国家签署的文件呢，那个事实上呢还是讲到了这个不能够用这个核武器，因为普京动不动就说要用核武器了。在这个峰会开幕的前夕，也就是前天，普京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停火的条件，他说要求乌克兰军队完全撤出4个被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就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并且呢宣布放弃加入北约。那么乌克兰现在正在忙着加入欧盟，入了欧盟以后，如果一定有可能的话，他一定呢就会参加北约的。那么普京呢就开出前提，就是我站的地方就是我的，你呢就赶快撤出去，并且呢你说你不加入北约，我呢就跟你和谈。那也就是俄罗斯他占了多少就多少，那么这加起来呢这个5个地区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然后加上这个4个这个俄罗斯人公投宣布要脱离乌克兰的这4个州。乌克兰呢当然对这个就马上拒绝了，就是违反常理的，说这是最后的通牒。那个泽连斯基说希特勒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我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一切到此结束，结果呢希特勒呢发动了二战，所以呢也没有人信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回应俄罗斯停火的条件，他说呢普京是非法占领了乌克兰的主权领土，他没有权利命令乌克兰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实行和平，所以呢也就没说他。包括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也批评普京方案呢是政治宣传啊，他并且说在我看来作为一项谈判的建议，告诉乌克兰他必须撤出乌克兰，他不没有效能。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就说普京编造了他愿意谈判的虚假的说法，其实就是要别人走啊，说这个为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国家事实上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连德国的总理肖尔茨也都是讲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提的方案叫做独裁的和平。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说，在外国军队占领乌克兰土地的这个情况下，停止这个冲突不是解决方法，也就是说要谈你得回到你自己的领土上才能谈。冯德莱恩还说，这个就是为未来的侵略战争埋下伏笔，今天能够打乌克兰，明天就能够打波兰，能够打罗马尼亚，甚至打德国，他都有条件，打芬兰啊，打这个丹麦，他都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会议开到这个情况。那么今天的会议呢还讨论了几件事情了。 一个是要求黑海和亚速海的商业的航运完全能够安全过境，就不要见商船就打，要保证全球的粮食安全。另外呢，叫俄罗斯乌克兰双方面呢交互战俘。那么在这以前，七国集团 G7 的领导人也同意动用这个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利息，向乌克兰提供大概500亿美元的贷款。2002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七国集团和欧盟就冻结了大概3250亿美元的俄罗斯的资产，每年产生30亿美元的利息，这些利息呢就交给乌克兰去用。那么当然呢，泽连斯基也希望看到中国在解除冲突的协商当中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啊，这个他提出了一个呼吁。今天我讲的这一点呢，就是这个瑞士的乌克兰的和平峰会。那今天呢，倒没不是没有结果，还是有一点点结果，但是结果呢就不大。但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讲的第二段新闻呢，大家呢就会觉得愿意听了啊。这个第一段就是瑞士的和平峰会，大概就开成这个样子，这就已经过了6月17号。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普京啊已经传出来要到北朝鲜访问的这个消息。那其实普京上个月来访问中国，他到了哈尔滨的，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他一过去就到了北朝鲜。那么访问中国顺便把北朝鲜访了，那我估计中国方面肯定对这个举动呢不是太高兴啊，就是说你访问我们就访问我们，我们是你的大的盟友国家，一对一访问你，不要捎带再搞个小兄弟。所以呢，普京呢就回了俄罗斯。但是现在朝鲜不断的给武器给俄罗斯到乌克兰打仗，普京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小兄弟拉上。所以最近这两天，就是6月17号啊，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普京呢最快礼拜二，就是6月18号到达朝鲜。那么这个现在各个国家的卫星图像呢，也表示朝鲜在进行明显的准备工作，就是欢迎普京，就是普京会访问这个北朝鲜。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说为什么普京这么着急去访问这个北朝鲜呢？因为这个，如果这次行程就是6月18号他真去了，那么这个将是普京的第二次访问朝鲜，那么也是他的总统生涯开始的公元2000年他以来的第一次访问。那公元2000年以来他访问了一次，当时他见到的北朝鲜的领导呢还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现在呢又去访，他为什么这么要访问这个北朝鲜呢？当然我们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现在高不高呢？现在呢谈不上有当年的苏联的那个时候那么高，苏联和北朝鲜就是金日成的时代，他们的关系是最好的时代。那么现在的水平呢，应该呢大家呢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在奋斗，谈不上很深的感情，但是有利益。那么这个克里姆林宫方面现在就讲了，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有可能建立非常深厚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就想达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外界的这些力量怎么去分析普京准备马上去访问的北朝鲜的这个事情，它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普京的一个盟友叫 Sergei Markov 啊，他呢就说俄罗斯他现在要去访问北朝鲜呢，他要几样东西，一个呢是要求这个枪支弹药啊，因为俄罗斯打空了，那么当然他自己还能生产，但是北朝鲜存了有很多的弹药火箭炮，哎，他希望能够给啊，我给钱买都有啊，你就卖给我，我拿来打，就比我自己生产快，是第一样。第二样呢，就是俄罗斯现在它的人工缺乏，特别是熟练的建筑工人缺乏，所以呢他问这个北朝鲜的要建筑工人。第三个可能性啊，这是那个 Sergei Markov 讲的，他说他甚至呢到乌克兰呢去招募一些志愿者，愿意到乌克兰前线打仗的啊，就是说我这兵啊打死的太多了，能不能找些人。那么作为回报的话，那么这个俄罗斯呢会给北朝鲜一些东西，你不能光要啊，那北朝鲜也穷啊，也没东西啊，那给什么东西呢？俄罗斯的军工产品，特别是技术的帮助。 那么的目标呢，就是实现军事的目标。北朝鲜呢，有他的军事方面的雄才大略，他想做一番大事，首先要把南韩把他干掉。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就会给他这方面的要求，实现军事目标，并且呢要帮助这个北朝鲜最后呢能把他的远程导弹打到美国的范围内，就进行全球的这个威胁。那么这个呢，可能呢北朝鲜是要的，但俄罗斯呢一直呢是怕惹了美国，所以没有给。现在呢也顾不得了，加上美国呢全面的在乌克兰上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所以呢可能作为回报会给他的。那么这个当然呢，就是俄罗斯需要大量的资源来支援他的乌克兰的这个已经打了差不多接近900天的这个战争了，这个战争看来还要无休无止的进行下去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的第二段节目就讲讲俄罗斯的总统这个普京有可能在这几天要访问这个北朝鲜。那么北朝鲜呢，这个一直向俄罗斯来供应这个武器弹药。那么根据南韩的新闻社的讲法呢，说这个北朝鲜已经供应了这个俄罗斯500万发炮弹。那这些炮弹呢，估计都已经在运在途中，或者已经运到在乌克兰前线呢，已经在使用。因为北朝鲜呢，这个备战了几十年，它储存了大量的这个弹药，这些弹药呢给俄罗斯就正好用。那么他自己呢在生产，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呢换得俄罗斯给他的这个高技术的这个援助，所以这个双方面都是有要求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受到制裁最多的国家是哪几个国家呢？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北朝鲜。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难兄难弟的关系，都是受世界制裁最多的一个国家。朝鲜呢，因为发展核武器和发射的一系列的弹道导弹，那么遭到制裁。俄罗斯是因为侵略乌克兰遭到国际的制裁，并且制裁呢越来越严。上个礼拜这个已经把俄罗斯的这个外汇的管理方面的美元结算和欧元结算都给它封掉了，所以俄罗斯自己宣布说我停止美元和欧元这两种货币的结算，那事实上你就没得结算，打击很大。但是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对朝鲜的关系呢就有些抱团取暖的意思，大家在一起觉得大家还是一个朋友，所以呢就要去了。那个今年的2月份，那个普京是赠送了一辆俄罗斯的豪华的轿车给金正恩，那么按照联合国的制裁来说呢，是不能够给他这样的高级的轿车，但普京呢说送就送了，所以呢也违反这个。普京呢估计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呢他也没有什么所谓了。那么金正恩最近在普京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朝鲜是俄罗斯的铁血战友啊，我们铁和血就是我们这个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么这个讲法是不是真话呢？我估计更多是一个商业的考虑啊，大家互相对对方的这个军工产品有要求。那么孤立的俄罗斯他现在需要朋友，他现在的朋友不多，那北朝鲜的就算是一个他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国家，对他呢非常的友好。那么朝鲜呢也认为呢莫斯科现在需要朋友，所以朝鲜在这个时候让普京去，那么也是表示呢啊，你既然需要我，那我有要求你就要满足。那么当然呢，普京这次访问北朝鲜，他会向所有全世界批评他的人证明，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要听你讲话。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那么当然俄罗斯呢，他一直在向世界展示他自己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自亚非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啊，任何对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感到不满的国家，俄罗斯都欢迎啊。 那么最近啊，这个普京呢就在圣彼得堡举办了一个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他的最主要的来宾是谁呢？是非洲的津巴布韦的总统。这个津巴布韦呢是一个受制裁非常深重的国家，也是非洲最穷的国家，就请他到这个圣彼得堡来参加这个峰会。那么这个津巴布韦的总统啊叫姆南加瓦上台演讲，这个普京的关键词就讲了，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和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全球霸权的西方形成对比，我们是多极化的。这普京啊，他上台和津巴布韦的总统这个姆南加瓦他们一起讲的一个东西。那多极社会就说除了美国一极以外还有我俄罗斯的一极，那将来也有中国的一极，就是多极化的社会。另外呢，普京最近呢还和伊朗拉上比较紧密的关系，伊朗呢也是另外一个饱受制裁之苦的国家。伊朗呢现在急于出售自己的军事产品，特别是无人机。那么这个俄罗斯呢是买了大量的伊朗的无人机拿到乌克兰去用。那么怕不怕西方激怒呢？他不怕的，西方越不高兴这俄罗斯就越高兴。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普京如果真的去了平壤去访问，那全球呢会重新非常注意他。那么当然呢，我们说中国方面对于俄罗斯和朝鲜走得太近可能有所保留，但是呢这个普京在第一个他刚刚任的第五任的任期的五月份他就第一个访问了中国，他呢基本上呢就表明了俄罗斯他现在呢和中国关系非常铁，所以呢我再去访问北朝鲜呢你应该不要太介意啊，何况呢北朝鲜跟中国现在关系也还不错。那么所以呢这个普京他大概就是说我现在要传达一个视觉的信息，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就拿来看吧，这就是普京可能想要传达的信息。反正这几天的普京呢估计呢就很快会到北朝鲜了啊。这个是我们讲到新闻的第二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新闻。因为最近呢英国的这个Daily Mail 啊这个每日邮报他就采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反恐专家啊，并且呢这两个反恐专家最近呢有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些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通过这个在墨西哥偷越边境已经进入美国，并且呢在美国各地建立了据点，并且这些人呢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这个话美国人听见了当然觉得紧张，但是美国对于这种用枪支弹药的大规模袭击呢美国人并不陌生，因为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之类的事情发生，都是完全没有目的的拿枪支的扫荡，因为美国对于枪支的管制非常的松懈。但是呢这里呢讲的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性质呢就不太一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根据这两个反恐专家的讲法呢，这个为什么会恐怖主义分子能够来到美国各地建立据点，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Joe Biden 的把边界放松了，从美国墨西哥边境走过了很多恐怖主义分子。那我讲这里不是空穴来风，这两个人是有名有姓的。一个人呢是美国的反恐的一个活动叫做灰牛救援基金会，叫 Green Bull Rescue Foundation， 他的创始人叫 Brian Stern。 还有一个是前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部的助理主任，名字呢叫 Chris Swacker。 那么前者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Brian Stern，他是参加这个911的救援活动，并且呢有25年的反恐和人质经验的专家。后者就是这个 Chris Swacker， 他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的探员。那么今天呢就看到英国的每日邮报呢就报道了6月16号访问这两个人的，就说你现在你们两位，你们现在觉得这个恐怖主义分子进入美国在什么地方会发动恐怖袭击呢？ 啊，他们的回答说地点可能是东西两岸，也就是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这个旧金山，东海岸纽约华盛顿，就这么些地方，东西两岸最多。那么方式呢，是搞这个小规模的枪击事件或者爆炸事件，发生的地点呢，可能在大规模人群聚集的地方，比方说地铁，比方说交通中心，比方说游行的活动，那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规模呢，估计是在不同的城市发动小型的恐怖袭击啊。比方说 Swacker 就说，如果他们发动3到4起的枪击事件，或者在地铁等等复杂的环境里面使用爆炸物，那么他就能够制造恐慌，摧毁美国的国家精神，这正是恐怖主义分子想做的。所以不是一次的袭击，是很多是小型化。他说如今的恐怖袭击呢，不会寻求911那种大规模的炸一栋楼，而是呢小型化。他呢因为911那种大型活动呢已经过时，他搞不起来，恐怖活动现在转向小型化，通过大量的制造小型恐怖袭击来达到影响力。那比方说今年早些时候在莫斯科俄罗斯的那个音乐厅的恐怖袭击就是这样啊，几个枪手进去，这ISIS 的枪手进去拿着枪就杀人，这样杀掉了100多人，这就算小规模。对比呢就是911那种大规模死几千人的。那么上个礼拜 FBI 在洛杉矶、费城和纽约三个城市同时行动，就抓了8个阴谋发动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些人呢都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啊，费城、洛杉矶、纽约。这8个人呢都是这个塔吉克斯坦的公民，手头拿的是俄罗斯的护照。他们是穿越了美国墨西哥的边境进入了美国，并且呢是经过了美国的筛查，通过安全的检查以后说塔吉克斯坦的公民没有问题放入美国。但是呢后来 FBI 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通过监控发现，这些人呢可能和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 ISIS 有联系，才调转头去抓人。这一下就抓了8个，也就是说边境的那个审查是形同虚设。那么现在呢安全专家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每日邮报讲这个消息，就敲响警钟说这次呢是非常大的失败。为什么这样子一些坏人可以轻易的渗透到美国国内来啊？这个 Stern 就讲的，这是一群坏人，是众所周知的坏人，是恐怖主义分子，被边境执法部门抓获了，然后呢经过检查没有犯罪，然后释放了，在美国街头逍遥法外，然后又抓了。我们说我们到底对911有没有教训？Stern 指出，在911以后，美国呢这个用了几万亿美元投到这个反恐的努力里面，包括情报部门啊、增长国土安全部，就是 DHS 的建立。但是国土安全部呢是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现在的国土安全部是把几百万没有经过真正审查的非法移民放到美国的国内，也就是直指 Joe Biden 这个对边境的放松。所以现在恐怖主义分子都放进来了，幸亏再抓到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这个每日邮报他讲的这条消息呢，我还是有些感觉的。这个Joe Biden上台以后了，除了大规模的释放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还有一个事情，他呢就是用反恐的手段打击政治对手，而不是打击恐怖主义。这是每日邮报讲的第二条。那么这个作为 FBI 的这个前官员，这个 Stern 啊，就是我们讲过那个在911里面救过人这个斯特恩啊，就说 Joe Biden 上台以后，他说现在呢这个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啊，这个这么说。并且呢按照这个 Joe Biden 说法，真正美国的问题，恐怖分子不是伊斯兰国，而是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所以呢就把这个矛头呢反了过来，它不是指向外部，它指向自己，说美国之所以有恐怖主义分子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啊。这个纠等说的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其实不符合这个事实。刚讲的这个 SWAC 也讲到，他说国土安全部将大量的资源放到对付白人至上极端分子，但是对于真正的恐怖主义呢，没有采取任何的关注。大家都告诉他，现在呢就是集中精力去看看白人的极端分子会不会搞恐怖袭击，而把对于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分子呢就放在一边。这个礼拜抓了8个，但是进来了多少呢，现在也搞不清楚。也就这个每日邮报的这段消息呢，其实剑指的是 Joe Biden 啊，这种松懈。那么 Joe Biden 政府的所有的举措的服务的目标就一个，就是政治正确。比方说多元化，什么叫多元化呢？就搞得执法人员呢缩手缩脚，很多问题都不敢问，很多事情都不敢做。如果见到那个人是个黑人，他犯了罪你也不敢碰他，这就变成这样。那么这种的方式使得美国产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更大。那所以今天每日邮报的这条消息呢，就引出了我的这段的内容。好的，我们明天再聊。